英国东印度公司所属的印度造币局对我国通用的银锭进行过化验分析，结果与公估局所核验的加水数目完全相符，分毫不差。例如，印度造币局测得二五宝的含银量为1982.143%，文银的含银量为935.374%，二五宝的成色为文银的1.05倍，1982.143%除以935.374%等于1.05。因此，一个50两重的二五宝对文银的作价就为52.2两，50两乘以1.05等于52.5两，即加水2两5钱。公估局的验色师全凭眼力及经验判断银两的成色，丝毫不借助外力，却能与化验的结果完全相符。这正是银两时代各地成色不一的银锭能够发挥货币职能的保证。而公估局验色师的高超技能更是身为世人所惊叹折服。元宝银锭作为我国古代一种传统的银币，在使用的时候还需要在称重验色后核算价值，而不能凭个数流通，属于称量货币，仍然是一种落后的货币形态。凡此种种的不便都为重量成色标准化一的欧美银元在东南沿海地区的输入及流通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清朝后来自铸银元预留了伏笔。那中国是什么时候开始仿铸西方银币的呢？二，寿星银饼漳州军饷，中国最初的仿铸银币。中国特有的银钱副本位置，使得我国虽然从明朝中期就确立了白银的主币地位，但是直到清末，白银的使用都还不是铸造成银币按枚数计算价值，而是使用银块称量计算。各地铸造的银锭大小不一，种类繁多，不但称码不统一，成色相差也很大，每次使用都要验色称称，繁琐无比。这与西方那种重量成色标准化一、制作精美、可以按枚数计算价值的银币相比，相差巨大。于是，东南沿海兴起一股仿铸西方银币的浪潮。下面就以寿星银饼和漳州军饷为例，介绍自清中叶以来始自东南沿海的以仿铸西方银币为先导的货币变革。一，在中国早期自己铸造的银元中，最重要并且有实物流传下来的是台湾和福建漳州一带铸造的以寿星银饼和漳州军饷为代表的几种银币。根据这些银币上的图案和文字，大致可以将银币分为两大类。一类铸有寿星、如意以及笔宝等图形，另一类没有铸造图形，只有画押签字。首先我们来介绍铸有图案的银币。目前所知，我国最早模仿外国铸造的银元是寿星银饼，俗称老公银或老公饼，其正面是一个手执拐杖的寿星图像，左边有篆书道光年铸，右边为 足纹银柄，寿星的腹部有库平七二四字，背部中央铸有一鼎，四周围四个满文，汉语意思为台湾辅助。银柄的边缘铸有字符，该银币含银量为 98%， 重量为库平七钱二分，它是由银匠用手工土法打制的，制作工艺粗糙，形如饼状，因此被称作银柄。另外还有同治年间铸造的一种，正面中央也是一幅寿星图案，左右两侧分别为篆书同治元年和嘉义现造，背面铸足纹君享通行六字。如意银柄正面是一对交叉的如意，右面和左面分别铸有足纹和通行，上方和下方分别印有银号的戳记升平和六，背面是一个聚宝盆，盆上铸一宝字，里面有灵芝、万年青等植物，右面和左面分别铸有府库和军饷，两面周围都有仿西班牙本洋的回纹花式，既没有年号也没有年份，它的重量与减重的寿星银柄相同，因此铸造的时间应该比寿星银柄要晚，可能是咸丰三年1853，林公在台湾凤山县起事的时候县衙铸造发军饷用的。笔宝银柄正面是一对交叉的笔，中间横贯一只如意，右面和左面分别铸有府库两字，下面是六八足重四字，背面也是一个聚宝盆，盆上铸有宝盆两字，盆的左右两侧分别铸有君享两字，下面铸足纹通行。没有图案的银币也有三种，第一种正面上部横列君享两字，下面是一个像谨慎两字合写在一起的画押，背面铸有足纹通行。另外两种银币和第一种差不多，只有两处不同，一处是在军饷前面加了漳州，变成漳州军饷，另外一处是画押变了。又有两种都比较难认，其中一种有人试读为曾，说是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于同治三年在漳州打败太平军时所著，另一种被试读为左，说是左宗棠在同治四年攻占漳州后所著。郭沫若曾经写文章将这两种画押分别试读为国姓大木和朱成功，认为都是郑成功铸造的，实际上这些解读都是穿凿附会，完全不对，因为这些银币的重量都是七钱二分，是西班牙本洋的标准重量，而且这些银币边缘的纹饰也都是模仿西班牙的本洋，而西班牙的本洋铸造于18世纪，在乾隆以前外国银元在中国还不是以枚数流通，都是被当成杂银称重使用，因此郑成功那个时代是不可能仿铸外国式样的银元的。这几种银币除了寿星银柄上面铸有道光年铸、同治元年、嘉义现造，其余的都没有注明铸造年份以及铸造者，在历史文献中也查不到有关的记载。根据银币上面的铭文和流通过程中打印上去的戳记，我们知道它们都是由地方上的小银炉或商号铸造，作为军饷发出去的，因此 大家很容易就将这些银币与军事行动，特别是镇压民众的起义联系起来。查阅有关的文献，我们发现，在道光朝即起以后，在台湾地区发生的起义，由道光十二年1832张炳、陈半等人在嘉义县起事，凤山也有人起来响应，但时间很短，只有两个多月就被平息了。这些银币很有可能就是嘉义县政府当时为了镇压起义而铸造发行的军饷。